与圣洁。这一次彼得又将这个题目，受苦的题目，又进一步的扩展。受苦不仅仅是有圣洁的意义，受苦还有为了更大的一个目的，就是神的荣耀。圣经里所说的荣耀是指神自己，是指神荣光的显出。我们知道神是隐藏的，凭我们的肉眼，我们是没有办法看到神的荣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是罪人。一个罪人在圣洁的神的面前是没有办法站立的，因为一切有形的、有罪的，在圣洁的神的面前都要被神公义的怒火所烧灭。我们记得连摩西自己向神求显现的时候，神也是将他藏在了磐石的穴中，只让他看到自己的背，而不能看到自己的面，免得摩西死亡。所以对罪人来说，神是隐藏的，神的隐藏其实是对罪人的怜悯和保护。所以神对罪人的隐藏是出自他的怜悯，那他对得救之人的显现就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所以在约翰福音17章第24节，在耶稣升天受死封天之前为门徒的祷告中说道：父啊，我在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所以信徒最大的权利之一，包括今生与永生，就是得见神的荣耀，能够得见神的面。这是基督为基督徒的祷告，叫他们看见基督的荣耀。这荣耀不仅仅这个我们能看到这个荣耀的权利，不只限于在天上的境界，也包括我们信徒今生在世的状况。不信的人没有办法看见基督的荣耀，他们不觉得因为神有什么可爱之处，他们甚至藐视这位钉十字架的主。所以他们看不见神的荣耀，并不是因为他们肉眼上见不到耶稣，乃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信心，所以看不到他的荣耀。所以彼得在这里讲到说，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是我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那提到受苦，那自然的反应就是这是一个很让人难受的事情，怎么会让人觉得快乐呢？怎么会让人觉得快乐呢？就是因为彼得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基督是通过他的受苦将神的荣耀彰显了出来。那基督徒作为他的门徒，也是通过在受苦当中才能够看到耶稣基督的苦，也能够看到耶稣基督的荣耀。所以如果我们得救的基督徒不能在今生凭着信心见到耶稣的荣耀的话，我们绝不可能 将来在天上也能够认出基督的荣耀。荣耀之光必有恩典的铺路，眼见之光必须要有信心。人从未见过的东西，如果一味的宣称说如何爱慕渴望，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所以若我们在受苦的事情上能够因着喜乐，在受苦的事情上因着能够看到耶稣的荣耀而有喜乐的信心，那我们将来在天上看到耶稣基督的荣耀的时候，才不会吃惊，才不会觉得意外。那刚才讲到，我们如何才能在今世看到神的荣耀呢？就是我们在要经历这个受苦的十字架之路。彼得在这里讲到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也就是说，受苦对基督徒来说不应该是一个威胁，乃是神给基督徒的一个应许，是出自父神的旨意，是一个凡夫出自神的都是一个美意。就像父神定义要压伤他自己的独生爱子一样，为了他压伤独生爱子是为了救赎我们，同样我们受苦也是出自天父的心意，这是为了彰显神自己的荣耀。所以基督完全的顺服了父神，就是在地上过了一个完全受苦顺服的一生，并且顺服之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基督耶稣在地上的生活模式，这样的生活样式就成了我们基督徒要在地上的生活的样式，这就是与基督联合。所以圣经上说，你若不与在死的形状上不与基督联合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在复活的形状上与耶稣基督联合。我们是到底是爱神本身呢，还是爱神给我们在今世的祝福呢？因为我们经常来到教会，我们经常祷告，经常祈求神能够赐福给我们，但当我们提到赐福的时候，到底是指的什么？是若是我们是爱的是神本身，受苦是神命令的，认识神的必经之路，那我们就会心甘情愿地去受苦。若我们只是爱神能够赐给我们在属世上的东西，解决帮助我们解决属世上的问题的话，那受苦就是一个背道而驰的事情。所以我们真的爱耶稣的话，我们就爱耶稣自己所生活的样式。另外一点，基督徒是基督的身体，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由基督徒来组成的。教会不是这个建筑物，教会的核心乃是里面的一个一个信靠耶稣的人。因此我们作为他的身体，就要分担这个头所承担的苦难。这并不是说我们在基督所已经完成的救恩之功上还要加添什么，而是当这个世界对基督的逼迫一定会延伸到他的身体上，就是我们的身上。所以一个甘心受苦的人就应该是愿意与基督一起来承担这个世界的逼迫，因着这样的意愿不再贪恋这个世界，或者说对神的荣耀的盼望已经吸引了他全部的注意力，世上的东西已经不能满足了。 就像保罗所说的，我视世上的一切为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因此彼得要我们有一颗欢乐的心面对受苦的逼迫，因为这个受苦是因主的名而得的。在受苦之中，我们委身基督，才是真的相信和跟随基督。罗马书的8:17在这里讲到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按照圣经的定义，荣耀，基督的荣耀，不是在世人眼中所看到的身居高位啊，发大财，升高官，乃是神在我们身上将他的作为显出来。腓立比书的1:29说道，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也就是说，受苦是我们蒙恩的一个结果，是我们蒙恩的一个确据，表明我们蒙了神的恩典，是属他的人。哥林多后书的1:5也同样说到，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主，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所以我们所受的一切不是突然的，我们所受的都是神所应许，神所命定，神是乐意愿意用这样的方式让我们得以成熟。所以受苦是我们属基督的确据，是我们得荣耀的一个前奏，没有受苦就不会有荣耀。所以彼得教导我们，我们要欢喜，要与基督一同受苦，因着这样的基督和基督的联合和基督的同在，所以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快乐的心。所以从彼得的话里面，我们可以不难推论得出，若我们真的明白并相信圣经中所说的基督徒受苦在今生受苦的意义的话，我们就会在面对受苦的时候有一颗喜乐的心。但是提到受苦，我们在这世间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苦，并不是所有的苦都是要得荣耀的。我们要区分不同的苦，因为有的苦是因着基督的名而得到的，因逼迫而来的，但是也有的苦并不是因着基督的名，乃是因着自己的犯罪得来的，因着自己的犯罪所受的惩罚不会得到祝福，只有因着基督的名所受的苦才是祝福。所以在接下来第15，彼得说，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所以这里在彼得就是为了警戒人，防备人以为神受苦为名来做一些犯罪的事情。另外，我们蒙神祝福的蒙神祝福的逼迫，既然是来自于抵挡神的人，也就是说不信主的人，也就是说是从世界上而来的人，那他们的逼迫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逼迫基督耶稣自己。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能为别人制造苦难，不能以帮助别人成圣的名义去苦待别人，对世界上的人不可以，对教会的弟兄姐妹更不能如此。神教导我们说，我们当背十字架来跟随他，但从来不是说 你要为别人制造十字架来让人来背，因为十字架就是罪，十字架的制造者就是罪的制造者。神劝勉我们为这个世界来承担罪的后果，神也祝福我们在承担受这个逼迫，因着别人的罪的罪恶的结果，我们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得到属灵的益处。但是神从来没有肯定奖赏那个罪的制造者，神从来没有说那个逼迫我们帮助我们成圣的人会受到神的称赞和奖赏，神必定要审判他们的作为。所以我们常常说神是爱，我们不要误解了，神的爱不是纵容，不是浇灌，神的爱是圣洁的爱，他也要蒙他拣选所爱的人成为圣洁。那他怎么来帮助我们成为圣洁呢？这个受苦就是一种手段，这个受苦也是一种审判的手段。这个受苦可以将麦子和稗子真正的分开。那我记得小时候在农村种地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处理这个田间的杂草，很多时候你要除了为这个苗要施肥外，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处理这个杂草。为什么呢？我们也看到我们门口的草坪，那些杂草你不用管它，它长得比好草要长得快得多，你拔都拔不及，它就是这样。所以你如果不把这个杂草拔走的话，它会挤压好的苗的生存空间，这个好的苗就没有办法长起来了。所以当教会内也是这样，教会内的稗子如果多了，麦子就长不好了。稗子杂草与麦子争夺有限的资源、水、养分、空间，并且稗子会常常制造很多的怨言和事端，就像当初从埃及被神带出来的，里面有很多的人，甚至不是以色列人，他们也要发出很多的怨言，然后蛊惑搅动是非，让整个群体去起来闹事。那神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手段就是逼迫，用受苦的手段。因为当教会受到逼迫，受到世界上的苦待的时候，这些稗子因为不能承受这样的痛苦，他们就离开了教会。那当他们离开之后，教会就会被得到洁净，使得麦子可以更好的生长。那这一段时间，中国政府又对中国的教会加强了逼迫，很多的教会被在公共场合的敬拜被关闭。那其实最早的逼迫，它在2010年、2011年左右就已经开始。那我的朋友所牧养的那个教会就在2011年的时候被关闭，在被政府视为北京第一个教会，排名第一的教会来作为一个管制的对象，他们一直到今天不能在公共场合敬拜。那在最初的逼迫期间，在2011年之前，他们的人数经过逼迫的过程当中，从300多人涨到了将近1000人。但是在后来逼迫最严重的之后，2011年之后不能对外敬拜之后，人数又从900多人降到了今天的300多人。但是他们的奉献在过去的7年多的时间里面一点没有减少，也就是说从900多人降到300多人，奉献一点没有减少。 而且还把这个通货膨胀的因素也计算在内，一点没有减少。这说明什么？当然并不是说啊，这离开的600多人就全是有问题的，但是这么多人的离开，教会在奉献的这个最基本的一个数据上没有改变，说明了什么？说明神借着这样的逼迫，让很多各种各样的啊一些假的没有信心、没有坚定信心跟随神的人离开他的教会。所以马拉基书3:1-3也在这里讲到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然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所以神在最后的洁净审判之前，在主耶稣再来之前，神会不断的规模大大小小的不同程度的来试炼，来用火一样来炼净自己的教会。所以在今年在近期不久，我听到了好几个我朋友所讲的教会，最近他们纷纷在户外，在这个公共场所的敬拜被关闭，被政府强制关闭，都化成小组回到了自己家里面。所以逼迫的事情总是会有，逼迫的事情总是过几年就会严重一次，然后可能又会放松一点，起起伏伏的。不要把这样的来自外部的逼迫看作是一件负面的事情。在80年代的时候，当时在中国因为信仰基本处在地下，完全不允许公开的时候，各个家庭教会都受到严重打压的时候，当时在北美的西方的华人的教会就天天为中国的基督徒祷告，说祈求政府能够放开，能够给他们信仰的自由。但是当后来这些西方的牧者进入到中国，碰上中国家庭教会的领袖同工们，才知道原来他们的祷告从来没有说祷告能够放开，他们的祷告却是和我们的祷告相反，他们祷告说求神让这个逼迫能够更大一些，因为只有逼迫才能够有复兴，只有逼迫才能够能炼净，使信仰更为纯正。所以彼得在这里从受苦，从荣耀神马上转到这里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占呢？所以神爱自己的教会，神并不是说这个教会可以糊糊涂涂的可以乱七八糟的想怎么样怎么样，他爱他就必管教，他管教他审判正是他爱的表现，因为他爱他就希望他被爱的人成为一个圣洁一个干净的人。所以他要审判的时候不仅仅是审判世界，更是先审判他的教会。那在审判的时候，只有在神的审判之前，你经受过一些受苦的考验磨练，没有放弃违背主的名的人，才能在神审判的时候能够通过这个审判。那种因着逼迫 在人前否认了主名的人，主耶稣也会说，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父的面前也必不认他。所以从过去使徒时代那些被逼迫，包括彼得，包括保罗、希拉，还包括后来的早期的教父，所有的人在受到各种各样的逼迫的时候，他们从来都没有否定主的名。那些否定主名的人也不再被神所纪念。所以十八节说，一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的犯罪人将有何地可站呢？这里是彼得引用的这个箴言的十一章第三十一节，说看那义人在世尚且受报，何况恶人和罪人呢？所以连基督徒都不是让我们误以为想象的，哦，我觉知了，我受洗了，然后我得救了，完了，没有的。如果基督徒仅仅是因为因此的话，那有什么多大的分别呢？所以基督徒得到的这个受洗、这个觉知、这个加入教会，仅仅是你在世上跟随主的生活，做基督徒门徒生活的一个开端。基督徒如何走完这条路，如何被神带领进入永恒，在世上所经受的一切这些苦难、这些管教都是必不可少的。这样也让我们给我们提醒，当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告诉别人得救之后都是这个好处那个好处，我们一定要将这个信息告诉别人呢，就是要接受审判，不信主的更要接受大的审判。你来这里，神不是说只是无端的毫无节制的去纵容性的来爱我们，神爱我们，为我们上十字架来救赎人，这是他爱的表现，但他从来不是任凭人留在罪中，任凭人得救之后还是活在罪恶当中。他爱人，他不是以人有多好作为条件来爱人，他爱人是没有条件的，但是他所爱的人他是有要求的，是有标准的。就像前几次几周前徒弟兄的讲道中说到，神是爱我们，但他是有他自己的标准的，而且他也将这个标准真的要求颁布指定给这些他所爱的人，让他的所爱的人能够成熟，这才是他爱我们的更高的目的。所以我们要传讲福音的时候，就要毫无保留地将审判的信息传讲给人，传全备的福音，不打折扣的信息，是我们对神信实忠心的表现。如果我们只是为了救自己得救，如果我们只是得到我们认为的好处，而不愿意聆听神的话，不愿意服在神的命令下去尊他为主的话，我们的得救的信心也不是一个真的可以救我们的信心。所以彼得在最后这章的最后十九节说，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最终我们能够战胜苦难，并且我们在遭受逼迫和苦难的时候，还能够一颗为善的心去对待他人，对待那些逼迫我们的人。就像主耶稣所教导的，打你左脸的也给他右脸，我们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的灵魂是在主耶稣的手中的，我们这样做正是我们在他手中的表现。我们知道无论人的逼迫怎么样，我们的灵魂在他手中，我们都不会失落。这些逼迫本身不能将我们和神的爱所隔绝，这些逼迫不能将我们的救恩夺去，反而能将我们的生命能够像炼金子炼银子一样炼得一个更纯净更蒙神喜悦。所以一个对受苦乃至死亡都不惧怕的人是义无挂虑的，也是不可被战胜的。但是我们不是一种傻大胆的方式说我对死亡没有惧怕，那是一种无知的举动，乃是知道在死亡的背后存着着一个荣耀复活的主。所以受苦是我们交托将自己交托给神有真信心必不可缺少的一个元素。在我们今天，在我们看来表面没有逼迫的一个社会当中，更是一个稀缺的东西。我们要珍惜这样的机会，我们要用彼得所讲的一颗喜乐的心去迎接去面对。但所有的一切归根到底还是为了神的荣耀，不论是我们自己的信心，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受苦的本身，都不是我们最至终的目的。我们这至终的目的还是神自己的荣耀，追求神的荣耀才是基督徒做事情的最终的动机和最终的目的。所以愿我们能够将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力量。如果我们连世上的苦都不怕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可怕的。若我们能够积极的知道面对受苦是神给我们的功课和恩典的话，我们就更愿意珍惜这样的机会，把这样的机会看作是我们可以给神带来荣耀的一个宝贵的机会。所以愿我们能够面对我们将来不可知的一些痛苦和从世界上而来的攻击的时候，我们能有彼得在这里预先劝勉的样，我们一颗喜乐的心来面对，一颗荣耀神的心去面对。让我们来低头祷告。